咁今日講嘅題目啦，咁我哋就會承接翻之前嗰個嘅約翰福音嘅神蹟啊嚇。咁喺其實講過耶穌有行過嘅好多嘅神蹟，但有一點咧，可能好多人比較少知道嘅就係咧，原來喺耶穌行過咁多嘅神蹟入邊咧，四本嘅福音書記載得最多嘅就係咧，耶穌令瞎子咧重見光明嘅神蹟。大概咧記載咗有七至到八次咁多，不過咧今日要講嘅呢個嘅約翰福音嘅神蹟咧，同其他嗰三卷嘅福音書相比，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只有約翰咧係記載咗呢個嘅人佢嗰個嘅病歷啊，就係咧佢生來就是瞎眼嘅。其次咧就係耶穌醫治嘅方式咧，亦都好特別，用口水同埋泥啦抹喺佢眼睛。然後咧，叫佢去西羅亞池子嗰度去洗。透過呢種咁樣嘅橫向嘅比較啦，嚇比較四卷嘅福音書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睇到唔同嘅作者佢寫作呢嘅神蹟嘅時候咧，有唔同嘅特色嘅。特別係約翰咧，原來佢去寫呢個嘅重見光明嘅神蹟嘅時候咧，用咗一啲咁樣嘅記載。但如果我哋從一個嘅縱向啊，就係話約翰佢自己寫神蹟嘅時候，有冇一啲嘅相似嘅特點同埋規律嘅咧？如果有嘅話咧，我哋就睇到其實佢去寫呢啲神蹟嘅時候，可能有啲嘅共通嘅信息需要我哋去留意嘅嚇。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去研究呢個神蹟嘅時候，多數咧都會用佢嚟到去比較咧第五章嗰個嘅38年病患嗰個嘅神蹟。透過呢種嘅比較咧，我哋就更加睇到咧，今日呢個嘅神蹟有一個嘅好清楚嘅信息嚇。呢兩者咧其實有共通之處嘅，就係咧圍繞住兩個嘅池子喺佢嘅附近嚟到去進行呢個神蹟。一個咧就係不士大池子啦，一個咧就係西羅亞池子。一個人咧佢有38年嘅病患，另外一個咧生來就是，大家都有類似咁樣嘅病嘅歷史。不過咧，講到病患同埋罪嘅關係嘅時候咧，就有所不同啦。嚇，第一個咧就係話耶穌去提醒佢哋，提醒嗰個嘅38年嘅病患，你從此咧唔好再犯罪啦，恐怕咧你遭遇嘅更加厲害。而今日嘅故事入邊咧，耶穌真係指出呢個人既唔係犯咗罪，亦都唔係佢父母犯咗罪，罪同埋疾病咧係冇一個嘅必然嘅關係。而呢兩個神蹟咧，更加明顯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喺佢哋經歷完呢個神蹟之後，對耶穌嘅反應嚇。第一個嘅神蹟咧，就係前者唔單止對耶穌冇任何嘅感激之情啊，而當佢知道咗行神蹟嘅人叫耶穌之後咧，就即刻去法利賽人面前咧嚟到去告發耶穌。但係今日嘅主角咧就好唔同啦，恰恰相反嘅，佢竟然敢喺呢個嘅法利賽人面前，三番四次的逼迫的面前来到去为耶稣作见证，并且最后重见耶稣的时候确信他是上帝的儿子。见不见到一个很明显的分别，就是说藉着这两个神迹的比较，约翰呢似乎想我们看到面对神迹，有些人可能会经历了这个神迹，但和这个神迹的好处呢是擦身而过的。但有些人則會領受到這個神蹟的好處，明白到這個記號背後是有更深層的意義的。而個中的關鍵究竟是什麼呢？那今天我們一起來到去看一看，我們再去看回今天那個經文前設或者去一些背景的資料是很重要的。第一節到第三節說，耶穌往前走的時候，看見一個生來就失明的人，門徒問耶穌：拉比，這人生來是失明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還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這既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的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為來。我們不要忽略這個很重要的簡介。其實在這個醫治的神蹟之前，約翰首先是記載了一段門徒和耶穌之間似乎有一場小型的對話， 咁今日咧，我哋會用一個嘅名詞嚟到講咧，就係話佢哋有一個嘅神學嘅討論啊，提到關於一啲嘅苦罪嘅問題啊，究竟呢個人瞎眼係邊個嘅錯咧？咁樣嚇，對於門徒嚟講，佢對眼前呢個嘅瞎子感到有興趣嘅，唔係因為佢睇到佢所受嘅苦而去同情佢或者可憐佢。他對他的興趣僅限於將他當作一個神學的話題，或者將當成一個的個案來到去研習，來到去討論。所以如果我們夠細心的話，我們可能會留意到，就是在讀這個故事的時候，這個鋪墊是很重要的。就好像不是大池子的神蹟裡面，約翰要我們去比較究竟人間的恩典和耶穌所提供的恩典有什麼不同。這裡其實暗示了一件事，就是說在醫治這個瞎眼的人之前，約翰呢都帶出了一個和瞎眼呢同樣嚴重的問題，就是說肉眼看不見固然是可怕的，但在世人的世界當中呢還存在著另外一種瞎眼的現象，就是說我們有時看這個世界，我們從來只是習慣將目光投射到去研究人的問題上面，但對於真正要去關心要去了解的這個人，我們好像從來都當他不存在，或者是一種的視而不見。就好像當有人有信仰的疑難來到你的面前的時候，有些基督徒可能更加關心我怎樣來到去說服他，怎樣來到去贏得那場的辯論呢，而不是理解對方的掙扎，或者試圖去帶來一些的安慰。例如可能有人問你一些信仰的問題的時候，你會問啊，為什麼他就是不明白耶穌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呢？他問你的這種的問題，是不是因為他從小就受到一些錯誤的教導等等。我們嘗試去問一個歪的問題，去了解為什麼他不能夠接受耶穌，但是我們沒有真的關心過他這個人。面對苦罪，很多時候我們彷彿就是懂得就是問一個 why 的問題，為什麼不幸的事情會發生，不幸的原因究竟在哪裡。好像我們找到了答案之後，或者被他安放了一個合理的答案之後，我們就可以順利地繞過了對方，不需要再真實的這樣去面對這個人，因為我解決咗啦，解決咗佢嘅問題啦，但係冇真係幫到呢個人。但係我哋知道嘅，就算我哋討論到呢個問題再巨細無遺都好，或者再尋根究底都好，對嗰啲仍然喺度受苦緊嘅人咧，根本咧係帶嚟唔到一啲嘅改善，或者帶嚟唔到一啲嘅出路嘅。就好似我曾經牧養教會嘅時候咧，有啲嘅人曾經都問我一個問題，就係話，喂，點解我會患病嘅？點解我身邊嘅人會患病咧？咁樣嚇，一定係我唔夠虔誠啊！一定係我咧冇努力翻教會，冇努力讀經咧，所以神懲罰我嚇。喺咁樣嘅情景底下咧，其實我哋好多人咧都好似呢個嘅門徒咁樣，我哋都問一個嘅 why 嘅問題嚇。其實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咧都好熱衷咧來到去討論信仰或者討論神學的。就好像我主日學曾經都跟大家講過，就是說無論老幼或者你信了主幾耐，我們都喜歡討論一些信仰的問題。其實只要我們在思想上面思想有關神的事情的話，我們都是在想神學的。每一個基督徒他都是一個神學家來的。神學其實不是我們有沒有的問題，而是好定唔好嘅問題。對我嚟講，呢個頭先嗰個片段咧，正好展示咗咧好嘅神學同埋唔好嘅神學之間嘅區別。唔好嘅神學可能就係識得問一個嘅 why 嘅問題，而好嘅神學咧，究竟係點樣咧？我哋嚟到去睇睇耶穌嘅回答，就係話佢冇將呢個嘅處境啊陷喺佢哋所設定嗰個嘅問題當中。而是嘗試逆轉他們的思考的方法， 期望咧，佢哋關注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就係敲嘅問題。點樣喺佢嘅生命當中嚟到去顯示上帝嘅作為出嚟？耶穌俾我哋睇到，其實生命嘅意義唔係一連串歪嘅問題，而係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哋有冇一個嘅出路咧？一個嘅敲嘅問題，點樣活出上帝喺我哋生命當中嗰個嘅旨意？呢個先係一個嘅關鍵嘅問題。就好似當我哋討論教會點解會停滯不前嘅時候，我哋可能就會提出一連串嘅問題，係咪地點出咗錯咧？係咪年齡結構嘅問題，或者等等等等，可以係永無窮盡嘅問題。但真正要問嘅問題，可能就係敲。我哋點樣喺既定嘅呢個嘅處境入邊，活出上帝俾我哋嘅召命？要思考的方向或者要想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这个呢可能就是那个的转机的开始。所以耶稣或者这个的约翰，他们给我们看到一个的神迹之前呢，其实有一个的世界观之间的不同的。怎样从歪到敲呢，有一种的转化呢，决定了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上帝的工作，或者看到神迹意義的一種很重要的視覺的調整。那我們去看究竟下面那個神跡的時候看到一個怎樣的狀況呢？我嘗試提供一個正反的例子大家去看。在第七節我首先跳一跳，我講回當這些身邊的人他見到了這個神跡之後是一個怎樣的反應。第七節他說，於是他去洗了，回來就看見了他的鄰舍和素上，看見他討飯的人，就說：這不是那從前坐著討飯的人嗎？有的說是他，有的說不是，卻是像他。我們看到在神跡發生了之後，周圍的人並沒有因為這個的瞎子重見光明而覺得很雀躍或者很歡喜。那個被醫好了的人仍然都是他們口中所討論的一個對象。在他們的眼中，這個瞎子的身份似乎呢都是繼續由他們的評價，由他們的眼光來到去決定的。他依然熱衷討論這個人，將他當成一個非人化，或者將他當成一個茶餘飯後的話題來到討論。他們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我們看到在這個時刻，那個被醫好的人呢，他勇敢地走出來打破這個沉默，他承認我是或者 I am。 面對圍觀的人，他說是我，不是第二個，我是那個已經被醫好了那個的瞎子。我不是一個的 object， 不是一個的物件，也都不是你眼中討論一個的話題，我就是我。但是我之所以是我呢，是因為一樣很重要的事。第十一節，有一個人名叫耶穌的，他和尼撥外的眼睛對我說，你到西羅亞池子去洗，我一洗就看見了。他的改變是因為他聽從了主耶穌那個吩咐。這裡我想大家去留意一個很重要的比較，其實這兩樣東西呢都是重複發生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在我們的生命裏面呢，有兩個很重要的詩。第一個呢就是 comment， 第二個呢就是 command。 就好像今天的瞎子一樣，我們過去的存在或者我們的意義，很多時候呢都是取決於呢其他人對我們的評價和觀點。我們似乎一直呢都是活在人的觀點啊、評價之前的。但我們何時的生命才出現一個真正的改變呢？不是因為我們聽從其他人的觀點或者看法，而是在於我們是否有聽從上帝那個的呼召，聽從上帝那個的命令作為回應。這裡我想去大家去看，就是說其實何為一種的黑暗呢？黑暗就是活在其他人那個的評價眼光當中，我們沒有辦法擺脫這個枷鎖。但我們要怎樣來到去掙脫這個枷鎖，投向光明呢？ 答案呢，就取決於我們幾時願意來到去遵行上帝對我們那個的吩咐。這個呢就是耶穌給我們那個的孝那個答案。我們怎樣才能夠逆轉我們的生命呢？其實答案不在於我們去跟從其他人的評價，其他人對我們怎樣看，而是在於我們有沒有遵行上帝對我們那個的吩咐。光明和黑暗 Comment， 我們的人生究竟是追逐緊其他人的評價，抑或是追逐緊上帝對我們那個的召命，祂對我們那個要求呢？在過去這個的聖誕的假期，我有放假，有機會呢去看一個的香港的電影，都幾近期的。這個的電影呢就叫做《年少日記》，當中呢去嘗試討論或者嘗試呢去帶出為什麼香港現在時下這麼多的學童一些的輕生的問題。在這個的電影裡面呢，他嘗試走過這個的孩童他生命裡面一些的歷程，就透過翻開他那個的日記。而在這本的日記裡面呢，最後那一頁呢記載了他一路走過來那個的歷程。其實這個的小朋友他從小到大呢都是被家長塑造成一個的物件，一個的理想延伸的工具。當他達不到父母的理想的時候呢，就可能即很常見就說垃圾或者是一些的廢物沒用的你這樣。甚至連這個的小朋友他最後呢都深信不疑，在他的日記最後一頁這樣說，他說我不是一些怎樣重要的人，如果我離開了很快大家都會忘記我，我不是一個怎樣重要的人，大家很快都會忘記我，成為了壓垮這個的生命最後一條的稻草。究竟我們的生命裡面呢要累積幾多這樣的comment的時候，才會令到我們那個的或者令到這些的兒童留下了一個這麼不可磨滅的烙印，或者一個的自我的認知呢？其實對於我們自己來說都是的，就是我們可能活到今天有很多我們的性格的特點，或者我們一些的世界觀都是由其他人的 comment 來到去塑造出來的。但我們對於自己那個的真正的認識有多少呢？這樣這個呢反而是我們都很想去改變或者去求問的一個的答案。我們很容易呢給其他人一些的 comment 或者作出一些的評論，但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更加應該將人帶到上帝的面前，讓他們親自來到去聆聽和回應上帝的呼召。就好像經文所說，耶穌是命令瞎子來到這個的西羅亞池子那裡。這個池子和這個的不士大池子不同，它本身呢是沒有什麼的魔力或者沒有一個的都市的傳說，但經文呢指出這個的西羅亞池子的意思呢就是奉差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當這個的瞎子他願意走去這個池子的時候，代表他願意相信耶穌就是那個奉上帝差遣來到這個人間的使者。神差遣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為他得救。所以這個的奉差遣的耶穌和剛才那些的神學家不同，他不是要 comment，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拯救人脫離這個罪惡的世界，拯救人將他們從這個喜歡將人定罪的世界拯救出來。所以接下來我們看到就是耶穌除了叫他去西羅亞池子那裡之外呢，還將口水和禾泥抹在他的眼睛，這個呢就是第二 個的特別的地方了。這個地方呢同時呢引起了我們的注意，為什麼耶穌要這樣做啊？很特別啊，將泥抹在他的眼睛上面。有些研究聖經的人指出，這一點呢其實正好呢和創世記裡面的記載是互相呼應的。當上帝造人的時候，他是用泥土呢來到去做我們的，所以耶穌用泥 抹他的眼睛呢，就代表呢他正在延续和更新这个创造的行动。所以如果整体地去看的话，就是意思当我们接受上帝的命令，当我们信靠这位奉差遣的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经历一个新的创造一样。就好像保罗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也是为什么瞎子在众人面前的宣告的勇气，我就是我，因为是那个用泥抹了我眼睛的耶稣帮助我，他再造了我的生命。弟兄姊妹，一个新造的人，一个真正看得见光明的人，他如今的评价或者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不是再是由其他人的评价而来的，亦都不是因为他自己做了什么的成就，他的价值，他的自我肯定是紧扣在那个再造他生命的主身上。这一点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来说呢，都是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去营营役役啦，做很多的事啦，或者做很多的服事，可能无非都是为了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和评价。有时我们可能会因为达不到其他人的期望，会自怨自艾，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但是主耶稣恩典的工作正好颠覆了这种想法。我们有价值不是因为我们为神做了些什么，不是因为我们为人做了些什么，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有价值是因为神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他竟然愿意舍弃他的生命来到去拯救我们，足以充分说明呢，我们是有价值的，是吧？其实我们的价值就好像这个的瞎子他的宣告，不是其他人的评价来到去做出来的，或者他事实上他都没有做过什么，但是他今天愿意承认我就是我，是因为这个的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那个的工作。这个的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我相信这个的道理呢，是值得我们花一生的时间来到去默想。我们有价值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样来到去讲明我们的价值。从黑暗到光明，除了是一个的视力的恢复的神迹之外，背后讲的其实是一个的重建自我价值的过程的。今天瞎子的宣告，我就是我，我之所以重新找到那个的生存的勇气和价值，答案呢不在其他人身上，不在他自己身上，而是在上帝那里。上帝所创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的价值应该是备受肯定的。就好像这个的基督徒一样，大家都认识的了，我相信叫做力克胡哲，是一个呢很多人都是看过他的书或者见过他的见证样。他甚至没有好像这个的生来瞎眼的人一样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神迹，没有叫他的四只肢体可以长出来，没有这样经历过神迹。但是呢，他悟出了一个的道理，就是说假如神没有赐给你一个的神迹，其实他是想你成为一个的神迹。当他真正在上帝里面找到创造他生命价值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这个时代，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一个的神迹。他不需要真的身体完全复原，但是他找到他生命价值的时候，就经历到那个的神迹。也都分享一个的神学家叫杨牧谷，可能上一代的人都比较熟悉他。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说你欠生命一份的神迹。在开头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生命的神迹不是好像一个的烟花那样叫全城的人哗然，但是神迹的确是烟花，叫身旁的人哗然。不管你是从哪个时刻开始，你都可以叫你的生命耀眼，叫身边的人哗然，就是当你的生命并发出那种的耀眼光芒的时候。 人人都起码应该拥有一个生命的神迹。今日你若果仍然暗淡或者黯然的话，你就是欠了生命一份的神迹。这个很简单，我相信他说过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有价值的时候，或者找到那个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并发出那种的火花。而那种的火花呢，就是呢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的神迹。的确是如此的，因为我看到这个的真正的神迹呢是留在第二个部分的。这个被医好的人，他的生命呢爆发出一种的巨大的力量，意思呢他面对呢周围的逼迫和挑战的时候呢，仍然呢勇敢在众人的面前呢来到成为耶稣那个的见证。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怎样可以活出一个的生命的意义呢？就是当我们去信靠那个的奉差遣者之外呢，我更要被他呢来到去差遣，成为呢他在这个世上那个的见证。所以西罗亚池子第二个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要接受差遣的。当我们信靠了那个的奉差遣者之后呢，我们是要被他来到去差遣进入这个世界。所以跟这个的不是大池子不同，不是大池子呢是叫人躺平来到去接受恩典的，但是西罗亚池子却是叫我们是接受差遣，是一种的奋进的人生来的。但是那个的故事很长，我只能够跟大家刚才读了一个的头和尾，不过呢中间那个故事呢很精彩，讲述呢那个被医好的瞎子呢，他除了刚才面对这些邻舍的质疑之外呢，他还要面对一系列呢由这个的神迹以来的逼迫和盘问。他跟这个的不是大池子那个被医好的人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没有出卖耶稣，甚至呢他面对逼迫的时候呢他要相信耶稣。我们去看看有几个阶段性的改变的。第九章十一节的时候呢，他起初呢只是知道呢有一个人叫耶稣，但去到第九章十一节的时候呢，他知道耶稣就是个先知。在第九章三十三节那里呢，他说这个人若果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什么都不能做。去到第九章三十八节的时候，他跪下来到去敬拜耶稣，主啊我信。这里被医好的人起初对耶稣的认识是有限的，只是知道他那个名字，他是一个人，但继而来到去承认他是一个先知，是一个从上帝而来的人，到最后来到去敬拜耶稣，亲口来到去宣告他是主。在这一系列十级而上一系列这样的一种的渐进式的改变和经历，给我们有一个的几点的提醒。第一点就是，其实从光明从黑暗到光明是一个的渐进式的旅程的。真正的光明除了是我们找到自己的身份价值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在找到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的身份，对他有一个的全面的认识，不是那个的知识。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怎样才会对主耶稣有一种全面的认识呢？我相信这个不是从一种的头脑的学习那里得来的。这个的被医好的人给我们看到，从见光明之旅呢，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是一个的逆流之旅。过程里面呢，很可能面对邻居的质疑，家人的无视你，或者那些有心刁难你的人，一些的逼迫和恐吓。唯有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证实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出于霎时的感动，会不会因为遇到困难就放弃信仰呢？所以我们看到从黑暗到光明呢，其实那个重点在于我们对于耶稣的身份是不是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第三就是呢，我们不要忽视呢讲述我们自己见证，或者我们生命的见证的重要性。 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為什麼要為耶穌作見證的重要。我們對於作見證的理解呢，大概就是一生人一次而已，就是洗禮的時候說完就算了。我們有時候很擔心呢，站出來為主來到作見證，一來可能怕醜，二來可能很擔心，就好像這個瞎子一樣，如果我站出來分享的時候，萬一遇到其他敵對者的質疑和嘲笑，會怎樣算好呢？又覺得自己好像未預備好，對上帝的認識也都有限等等等等。但我想起自己剛剛信主的時候都有類似這樣的經歷，就是被學傳一個機構就去挑戰我，來到去跟他一起來到出隊去傳福音。那個時候真的覺得非常之戰驚，因為自己連很多的基本的信仰的知識都不懂，三位一體又未聽過，神人二聖的都不知道是什麼，只能夠對著那本的小冊子會讀，讀到都會口震震。不過人家看到你這麼誠懇，都會聽下你讀些什麼。有時也會遇到一些很深的信仰的問題，跟那個 partner 站在那裡，你眼望我眼，說不出話。但現在去回想的時候，自己都會很感激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原來自己都 是這樣去慢慢成長。因為每一次的出隊完之後，真的覺得自己那個的膽量呢提升了，並且每一次出隊的時候又不斷的祈禱，不斷的求聖靈的幫助，信心的轎管。因此呢，還有每一次出隊都總有一些新的問題解答不到，那都迫使我呢去事後去請教一些屬靈的前輩或者組長或者自己去看書去找答案。所以在這些操練底下，無論是頭腦上或者是經歷上面呢，都對主耶穌的認識呢大大加深了。我最記得呢，就去完一次的營會之後，就是去傳福音，又經歷了大人信主那種的喜樂。完了這個營會之後呢，我自己都立刻走去買了一本聖經來看，我想大家去看到，就是說當我們去嘗試為耶穌來到去站出來或者去作見證的時候呢，我們不會說停止了成長，其實我們是會不斷來到去追求成長。如果你的生命裡面真的經歷過被挑戰、被懷疑甚至逼迫的時候，你的信仰是會不斷這樣成長。所以我鼓勵大家都是可以的話，預備好自己的見證，你的信仰的經歷其實是可以跟人分享的。甚至有些教會會在講道之前，不是每個星期的，可能有十分鐘的機會給會友分享，崇拜部可以考慮一下。或者我們也可以給弟兄姊妹去信仰班來分享，一些有血有肉的真實的經歷，會給一些抽象的概念更加能夠幫助一些舞蹈者。因為每一次的分享完你的見證之後，其實既是回顧，同時也是激發你裡面那種的感恩，你那個的信心是會得到提升。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的信仰呢是沒有跳步的。為什麼我們的歷程會感到枯燥呢，或者覺得停滯不前呢？會不會其實是沒有經歷過這些這樣的階段性呢？那種的光明啊，我們是不是只是停留了在某一個階段？其實從黑暗到光明呢是一個的歷程來的，可能會不斷接受環境的挑戰，我們的信仰呢才會不斷地去成熟，經歷那種的真實。所以今天這個主耶穌醫治瞎眼的人，這個神蹟讓我們看到了約翰呢他寫作這個神蹟一貫的特色的，他沒有將這個故事呢個重點放在這個人重見光明就完了，一個的 happy ending。 相反，他要我們看到從黑暗到光明呢是一個的旅程，是一個的生命的發現之旅。瞎子怎樣從一個的被標籤的人到他自己慢慢找到自己的價值，最後在上帝的敬拜裡面找到那種的真正傳現那種的價值，經歷一個的生命的蜕變。其實我們的人生的歷程都是這樣， 我哋點樣揾到自己嘅價值呢？開始嘅時候，可能係從身邊嘅人嘅評價開始嘅，到慢慢我哋揾到自己作為一個人嗰個價值，到最後我哋喺上帝入邊，喺聖經嘅話語，喺恩典入邊咧，揾到嗰個嘅圓滿嘅答案。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從 why 到 how 嘅過程。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可以點樣做呢？一方面，我哋就係要去接受嗰個嘅奉差遣者耶穌，最後更加要成為咧嗰個嘅被差遣者，成為佢喺呢個世代入邊咧見證。就好似彼得所講，我哋被差遣或者我哋被呼召咧，係要嚟到去宣揚嗰個叫我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我哋一齊嚟到祈禱。今天我們去多謝讚美你，你讓我們看到這個的神蹟，其實是一個的故事，是一個的生命的故事，是有延續有後續的一個的故事。就好像你對我們一個的鼓勵，我們對你那個認識不會停留在最初的階段，我們因著環境的挑戰，各樣的逼迫，我們更加看到認識你那種的需要。求你也幫助我們每一個認識了你的人，我們的信心的眼睛已經被打開了，但是主，我們不夠，我們要看到更加光明，我們要看到你的身份更加真切，以致我們對你有一種的生命的敬拜和降服。主，我們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